主耶稣基督，我们再次来到你的台前，好，我们邀请你与我们同在。主啊，求你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分别为圣，让我们单单的聆听你，仰望你，借着学习腓立比书啊，能够认识保禄，也认识你，认识啊，当下我们应该做的工作和使命。主啊，你来带领我们，主啊，你来托起我们，主啊，你知道你仆人是有限的，愿你的恩宠，愿你的圣神在我们中间来运行，你亲自来喂养我们，让我们的灵魂得保育，让我们的生命得以成长，以完成我们在这个时代的使命。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门。好，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进入我们的腓立比书第二章的内容。那么在第一章呢，我们看到保禄很关心这个腓立比的教友，然后呢，他希望腓立比的教会能够越来越好，能够呈现出那份教会的繁荣。那有一点呢，就是他们教会出现一个合一的问题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会把重点放在这个第二章。整个第二章呢，大家可以看到幻灯片吗？第二章呢，你看看这个结构我们会发现保禄一直在讲同心合一比如说在一节二节就讲到同心合一的表现，三节四节讲到同心合一的这个障碍五到十一节就讲到同心合一的榜样或者一个途径，就是耶稣基督十二到十三节同心合一的实行十四到十八节同心合一的见证，接下来还有两个好榜样就是蒂茂德和厄帕罗迪托这是整个第二章的结构下面呢，就让我们进入这个内容当中我们也请姐妹们来帮我们读一读第二章的一到二节。
奉
主
的
腓立
比书，奉主腓立比书。所以如果你们在基督内获得了鼓励、爱的劝勉、圣神的交往、哀怜和同情，你们就应彼此意见一致，同气相爱，同心合意，思念同样的事，以满全我的喜乐。天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好，我们首先看第一节第一章就是一个原因，接下来呢就是所以呢，就一个结论所以什么呢我们看说，如果你们获得了这个劝勉爱的鼓励、圣神的交往哀怜和同情，这里如果呀不是一个假设条件就是说你们已经获得了既然你们有了这样的经历了这是一个基础，也是一个过去的经历所以呢你们接下来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是一个条件，所以不是说他们没有而是说你们既然经历过如果你们有了就应该好好的来生活所以这里的如果有了就你们已经经历过了，那你们有了什么呢，就是你们经历过在基督内的鼓励是的，我们每个人原来都很软弱都有罪，而耶稣基督却爱了我们他宽恕了我们，怜悯了我们，同情了我们包容了我们的一切过失，那我们既然得到天主这么多的爱在基督内的爱呢，那我们应该怎么样生活呢就是接下来这个保禄对他们的劝勉了所以这个在基督内的这个这些恩宠这些经历成了我们应该学习生活的一个方向，比如第一我们要在教会内真的该活出接下来的情形就是 啊，这样爱的劝勉，圣和教嘛，就应该活出来，这是初期教会的榜样。然后呢，我们在基督内也应该互相去鼓励啊，我们得到了基督的鼓励，我们也要去鼓励他人，去安慰他人。还有啊，来自于圣神的交往啊，所以如果你们有机会有渴慕，也要上一些啊关于神恩的课啊，能够在圣神的交往啊，因此我们对天父啊，对耶稣啊，认识的比较多啊，对圣神呢，我们还要跟圣神有个交往，和圣神来做朋友啊，这种交往呢不是世俗的，而是属灵的啊，属神的交往，也是人和天主之间的交往。那因着这样的交往呢，才达到我们信徒之间的啊一个交往啊。所以这种交往不是一种世俗的聚会啊，我们啊一块吃饭喝酒啊，或做一些什么活动啊，一些游戏，不是的，而是建立在啊天主圣爱内的啊。首先有啊人和天主之间的交往，属神的交往，然后才达到信徒之间的啊彼此属神的交往，圣化了我们人与人之间那份啊单纯的人际关系。所以我们在教会内都称啊主的弟兄姐妹啊，我们在基督里是一家人啊，虽不是亲人啊，虽不是弟兄姐妹，却胜过了啊弟兄姐妹。好，那当然了，有时候我们可能没做好，为什么呢？因为可能啊这里面有魔鬼的嫉妒啊，那就可能骄傲、自私、懒惰、自卑、失望等等等等，阻碍了这个属神的交往啊。骄傲也好，过度自卑也好啊，自我封闭也好，都阻碍了属神的交往。所以我们在教会内啊应该开放自己啊，不断的去走进天主，也和人有一个好的交往，不能一个人独来独往啊。所以每个教友你一定要有一个小组啊，就是你唱经班也好啊，你爱心小组也好，祈祷也好，你要加入一个小组啊，一个两个啊，也不用太多啊，达到我们教会的那一份互相的鼓励和劝勉啊。有时候啊我们软弱了啊，或者跌倒了，哎，然后呢在圣神里我们能重新站起来啊，这是这一点。接下来我们来看啊，那有了这样的一个条件和经历呢，我们就应该啊，第二节说呀，彼此意见一致，同气
读了吗？
同心
和你读了吗？
思想同样的事，
他乱上了
啊，这是我们啊应该做的啊，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内啊彼此相爱啊，做耶稣基督所喜悦的事。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满全了中途的喜乐，也满全了啊牧者的喜乐。那我作为神父啊，如果看到教会啊教们都啊彼此相爱啊，都意见一致啊，就同心去做教会的事儿，真的我会很开心啊。如果作为神父看到一个教会分党分派啊，这几个人和那几个人不和，互相的拆台啊，有什么矛盾啊，作为一个牧者啊也就会啊忧愁啊。好，那这是保禄的这个喜乐。因此呢，我们每个作为灵修指导，就是每个教友都应该转向基督啊，我们的情感思想都应该啊以基督为中心为焦点啊，好，然后呢让基督的心渗透并改变我们的心。我们心里面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让主开心啊，去都为爱天主而做啊，放下个人的成见。所以教会内部的合一才是信仰的美好见证啊，不管我们怎么去讲那个信仰啊，我们要合一。所以啊，教宗也好，主教也好，全体的教会啊，只有一个教会啊，不论谁问你，只有一个教会，只有一台弥撒，只有一个洗礼啊，只有一个信者啊。所以不要分什么派什么啊，地上地下啊，什么都不要分啊，只有一个教会，在教会的人的合一，才能够让天父喜悦，满全天父的心。你看耶稣也是在啊《约翰福音》啊第十七章，用了很长的篇幅啊，为门徒们祈祷啊，为教会祈祷，为合一祈祷 那么我们要做和平的工具啊，缔造和平啊，不能从我们的言语行为上制造分裂啊。所以啊，如果我们以前有过，那今天我们都要忏悔啊，能够在教会内啊保持合一。好，那怎么样达到合一呢？啊，保禄接下来呢就给了几个劝勉啊，就是三到四节达到合一的途径啊，我们请姐妹们来读一读。
攻读腓立伯书，不论做什么，不从私见，也不求虚荣，只存心谦向，彼此该想自己不如人，个人不可只顾自己的事，也该顾及别人的事。天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那保禄呢，就直接给了他们七个建议啊，就怎么能够达到这个教会的合一啊。第一个就是不从私见啊，你不管你有什么态度、什么看法，先放下啊，不能以自己的利益啊为出发点。第二，不要求虚荣啊。第三呢，要谦卑自下，发自内心的要重新谦卑自下，并且还该想自己不如人啊。那所有问题、矛盾出现原因，肯定是觉得哎呀，我的意见好啊，这个我的很高明啊，我的。决定最正确啊，然后就会造成很多矛盾。你比如说在哈、啊、这个《若望福音》里面，对万夫人也会看到啊，这个当那个玛利亚把那个香膏香液倒在耶稣啊脚上头上的时候，哇、啊，那个儒大就说，儒大师就说，哇、啊，这不行，这不行啊，这不太好啊。如果能够，这个去变卖30块钱、300块钱的德纳，那该多好啊，施舍给穷人啊，你看。他觉得自己的意见很好啊，然后，哎，觉得自己很高明啊，其实却不符合天主旨意。所以呢，我们都应该谦卑自下啊。你在教会也好，在家庭也好，所有的争吵啊，所有的矛盾，都是觉得自己好啊，自己的意见对啊，你做的不对啊，可能只顾自己的事啊，啊，忽略了别人的事啊。你只有这样的话就没法解决问题啊。所以保罗说，都要放下自我，该顾及别人啊。最重要的是，你要向耶稣基督学习啊，怀着耶稣基督的心情啊，你这样才能够做到啊。好，那么继续来看一看啊，怎么样做？注意，那每个人呢都不可自私自利啊，不可抬高自己，轻看他人啊，更不能贪慕虚荣啊。我记得有一次啊，去一个地方办学习班。啊，就听那个本堂松介绍啊，他说我们教会啊有好几个会长啊，都想当正会长啊，会长之间呐、啊、怎么样，啊贪慕虚荣啊，所以我们都要啊放下啊放下自我，只为爱基督而服务啊，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还有谦卑啊，谦卑自下啊，要发现别人的好啊，发现自己的不好啊，然后呢？真谦卑就是把自己降卑啊，像地毯一样啊，什么意思呢？让别人舒服啊，就是走在地毯上嘛，那个我们知道走在地毯上都比较舒服的哈、啊，就是你让别人舒服，让别人高兴，这才是真正的谦卑啊。所以谦卑要像地毯一样，嗯，好，还有就是常常考虑到大家的益处啊，大众的益处，更要考虑到。这个天主的光荣啊，天主的荣耀啊，这样的话才能真正是谦卑的人啊。好，这是这个保禄的劝勉啊，就第三节。那第四节说啊，该啊不可只顾自己的事，应该顾及别人啊。就像耶稣在马窦福音啊7:42所说的，凡你们愿意人给你们做的啊，你们也要给别人做啊。所以你不能光顾自己。也要考虑别人啊，为别人而做啊，这样才能够真的光荣天主啊。所以呢，这个弟兄姐妹们啊，我们都要啊怀着心啊来生活。好，那最重要的是呢，就是第五节啊，要更崇高的动机，就是每个人都该怀有耶稣基督所怀有的心情。你只有这样的话，你才能够真正达到合一啊。 好，那什么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呢？啊，我们请一位姐妹能不能来读一读这个灵修之道。
以基督的心为心
是。
以基督的心为心是教会合一的根源，当信徒的心与基督的心对齐，然后才能真正达到同心合意。只有如基督完全倒空自己，才能顾念到别人的益处。在教会中，众人都以基督为中心，大家都注目于基督，以他的心为心，才会产生真实甜美的共融合一。
嗯，感谢天主。是的，所以这个不管前面保罗怎么教导啊，我们都要啊把自己的心和基督心去对齐看齐，倒空自己的话，你才能够真正达到教会的合一啊。所以在这里面不光是啊放下自我，自己谦卑，有时候压抑自己心里很难受啊。当你以基督看齐的时候，你注目基督的时候，才会真正的放下自我啊，倒空自己啊，这样我们教会能够达到一种合一啊，完全的合一。所以呢，接下来呢，保罗就把耶稣的榜样完全说出来了。那到底基督是怎样的榜样呢？从六节到八节就描述了基督的榜样啊。那我们请啊姐妹来读一读啊经文。
攻读腓立伯书，他虽具有天主的形体，并没有以自己与天主同等为应当把持不舍的，却使自己空虚，取了奴仆的形体，与人相似，形状也一见如人。他贬义自己，听命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天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好，那保罗呢就把基督他的榜样啊完全给我们描述出来啊。他空虚自己啊，他降卑像奴隶一样啊，然后呢并且呢听命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来完成了这样一个救赎啊。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细节啊，说呀，耶稣基督他虽是天主，却没有把自己天主同等应当为把持不舍的，就是他放下自己的权利啊，他心甘情愿放下一切作为天主应有的权利。他作为天主啊，肯定享受众人的朝拜啊，他应该高高在上。那今天呢，他放下合法的权利，他也没有为这个权利说话啊，他更没有要求公平啊，他也没有说呀，我也是天主啊啊，为什么让我去受苦受难，并且钉在十字架上？你知道，让天主让一个高高在上的人去做那些卑微的工作，很难很难的。而耶稣基督呢，却完全顺服天主的旨意啊，他完全顺服与自己平等的天父啊，就好像啊这个两个神父在堂区一样啊，是互相顺服的啊，都是为了爱天主而放下自己啊，不是你大你小啊，我高你高我低，不是那种的，是完全顺服的啊。耶稣就是这样来生活的啊。这个放下自己应有的权利啊，然后呢谦卑自己啊，完全的空虚，就把自己当成奴隶一样啊。所以说你看他空虚到什么程度呢？空虚到接受人的一切限制啊，我都自己都不是天主了，然后呢空虚到去接受奴仆的形体啊，为我们服务。比如说在约翰福音我们会看到第十三章，他为门徒们洗脚啊，然后给门徒们立了榜样啊，他完全倒空自己啊，然后呢没有任何的要求啊，让别人为他做什么啊，也就是说我来为服侍，不是来受人服侍，而是来服侍人的啊。所以越倒空自己的人呢，才越能够为他人服务啊。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去啊放下自己的面子、学位啊、学然后这个各样的能力完全倒空啊，然后只为爱天主而去做啊天主喜悦的事啊。所以越为主倒空自己呢，才能够忍受啊轻看羞辱等等等等啊。 没有什么我不能做的，也没有什么我不能忍受的啊。耶稣都忍受了，我也能忍受啊。耶稣能做，我也能做啊。有些弟兄姐妹说啊，那我不是耶稣啊，耶稣是耶稣，我只是个普通人啊。这个你不能为自己这样找这样的借口，那样的话，那会有很多理由让你不做啊。那今天呢，我们都要效法耶稣的榜样。耶稣他作为人，他能做啊，我们也能做。我们的老前辈、圣人、圣女们都能做啊，我们也可以去啊，去谦卑自己。好，他贬义自己，听命自死，弃死在十字架上啊。所以这个贬义到什么程度呢？贬义到把自己的生命都放下啊，完全的顺服天父。那如果我们一位教友啊，我们也这样生活的话，我相信啊，天主一定会因我们而喜悦。所以啊，就像在啊这个啊《路加福音》第十四章十一节所说的，凡高举自己的，必被贬义；凡贬义自己的，将被天主所高举啊。所以后来我们知道，当耶稣啊完全服从天父的时候，他听命自死，然后啊，耶稣啊天主却高举了他啊。后来我们会从啊九节十节十节会看到。那我们对天主的服从啊，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啊：我们对天主的服从，对圣神的服从，有没有完全啊？或者说和罪恶斗争，有没有到流血的地步啊？耶稣是听命自死，流血死在十字架上，抗拒罪啊，抗拒自己的本性，而到流血的地步啊，他完全牺牲自己啊，这才是真正的谦卑和服从。那我们来看看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作者也给我们同样的劝勉啊，让我们双目来注视耶稣。好，我们请姐妹来读一读。
攻读希伯来书，双目常注视着信德的创始者和完成者耶稣，他为那摆在他面前的欢乐，经受了凌辱，忍受了十字架，而今坐在天主宝座的右边。你们要常想，他所以忍受罪人对他这样的叛逆，是怕你们灰心丧志，你们与罪恶争斗，还没有抵抗到流血的地步。天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啊，耶稣到流血的地步啊，耶稣忍受了一切啊，流血牺牲啊，钉在十字架上。那我们与罪恶抗争啊，也要啊这个坚决啊。好，这是耶稣给我们的榜样。那接下来呢，我们看这个耶稣说啊，保罗说他死在十字架上啊，这个死在十字架上是一个怎么说呢？是当时啊非常残酷的刑具啊，这个接受了最残酷的死刑啊，是一种慢慢的折磨死的啊，不像啊那个枪毙啊啊一下结束了啊，是在十字架上从啊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三点啊，三个小时在十字架上啊，这种残酷的刑具。然后哎，十字架因着这个十字架这个死亡啊，耶稣被举起来，当他被高举的时候，会吸引众人来归向他，所以这个十字架成了一个救恩的转折点啊。这也是在约翰福音三章啊十四节啊，这个耶稣和尼哥德摩的对话当中表现出来的。所以十字架成了耶稣最光荣的时刻。那我们生活当中也有十字架啊，那么每一个十字架，每一个患难，我们要看成是祝福，也是我们生命的转折点啊。真的，你看，不论我不知道你年龄有多大啊，我相信你生活当中的一切经历，特别是那些痛苦的经历，都是你成长的机会，也是你的恩典啊。通过每一次的十字架啊患难啊，让我们更加的去走进天主啊，去爱慕天主。所以这个耶稣的十字架，我们的十字架啊，都成为我们生命的转折点。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啊，看这个第二章的九到十一节。
奉主的名读经。为此，天主极其举扬他，赐给了他一个名字，超越其他所有的名字，致使上天地下和地上和地下的一切，一听到耶稣的名字，无不屈膝叩拜。一切唇舌无不明认耶稣基督是主，以光荣天主圣父。天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所以啊，因着耶稣啊所受的苦难，天主高高的举扬了他啊，赐给了一切的名号，超越一切的名号。是的，啊，很多圣地啊，很多圣人圣女的这个啊，能够出名啊，大概也是这样的啊，就是为基督而受苦啊，所以才被高举啊。耶稣也是这样的啊。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具体内容。所以啊，天主举扬了他，给了他一个名号，什么名号呢？就是墨西亚的名号，救世主的名号。众人一听耶稣的名号，无不屈膝叩拜啊！不但是我们啊，屈膝叩拜，那个天上、地上、地下，一切都要屈膝叩拜啊！那天上呢啊，上天的是属天的领域，地上就是人间的这一切权力、势力，还有地下就是看不见的黑暗的魔鬼的领域，都要屈膝叩拜啊！所以我们啊，驱魔也好，治病也好，都是因耶稣基督的圣名。就像在马尔谷福音啊第16章，耶稣给门徒的许诺一样，你们因我的名可以驱魔、治病、显奇迹啊，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赢得了救恩。因此呢，我们每个教友都要啊，靠着耶稣的名，拿起耶稣的名，从天国里来汲取啊权柄，汲取天国的宝藏啊，能够来战胜世间的一切势力啊。好，这是耶稣给我们的许诺。所以呢，因着耶稣的名啊，因着耶稣他的服从啊，使万有都向他屈膝，也因着耶稣自己的苦难，为全世界赢得了救恩。一切从此啊都要赞美他，光荣天主圣父。那我们啊来看啊，这个第十一节说，一切唇舌啊都要明认耶稣基督是主。是的，所有的人啊都要啊称颂他，所有的人都要敬拜他。那既然是所有的人，那让我们做一个反思了啊。如果真的是所有的人，现在还有些人还不明认啊，还没有认识这个耶稣基督，所以呢就有待于我们去做啊服从的工作啊。这应该是我们今天教友啊作为我们服从的动力了啊。既然一切众人都要赞美了，那我们还有一些工作啊还没做到啊，我们会要去做，一切唇舌都来赞美，一切唇舌都来光荣啊。那我们从我们自己开始，我们要先光荣赞美天主啊，要读经，要祈祷，要开口啊，念经的时候要出声，要传福音啊，要用我们的唇舌来光荣他。有些人还没有，那就是我们啊服从的动力了啊。为了让所有的人都来，所以我们要一起去努力啊，为的是我们让天主受光荣。好，这是这个第十一节。那我们来看十二啊十三节啊，请姐妹来读一读《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二十三节。
攻
读
《腓立比书》。你读吧。
弟兄读吧。
为使我可爱的，就如你们常常听了命，不但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就是如今不在的时候，你们更应该听命。你们要怀着恐惧站立，努力成就你们得救的事，因为是天主在你们内工作，使你们愿意，并使你们力行，为成就他的善意。天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好，有了上面的这个 讲解之后呢，维持做一个结论啊，维持我们要怎么生活呢？我们要常常的听命啊，包括常常听命，怀着敬畏的心来成就我们得救的事啊，这是保禄劝勉。所以这个就是听天主的命啊，也听保禄的劝勉啊。我现在在这儿啊，我在监狱啊，然后你我不在这儿，你们都要听啊，这是保禄劝勉啊。好，然后这个服从主命是我们每个教友得救的起点啊。只有当我们愿去顺服了，顺服圣经的教导了，我们才能够啊得救啊。这就是说你们要努力成就我们啊得救的事。这个得救是要去努力成就的啊，不是完全的被动的啊。所以我们祈祷读经啊，参与弥撒服传呢，都对我们个人得救是有帮助的。虽然救恩啊是天主的行动，也需要人的合作啊，要人来努力的啊。我记得奥斯丁说过一句话，说呀，天主啊造我们不需要我们同意啊，他已经做了。那天主救我们呢，就需要我们同意了啊。天主伸出手了，我们也要伸手啊，才能够救出来。就好像啊，一个人跳进河里面了，或者是掉入陷阱了，要把他拉上来啊，这个救他的人伸手啊，那个被救的人也要伸手才能把他拉上来。那我们要和天主共同合作啊，所以啊，无论中途在不在啊，这个要听天主的命啊，听福音的教导啊，每天啊读经啊，走进天主，怀着敬畏的心啊去做我们能做的。那我们愿意做非常好，但是我们也比较骄傲，因为啊是天主在我们内工作，使我们愿意，使我们力行来承受他的善意。所以你看，如果我们能做啊，能做得好，我们也比较骄傲啊。我们要怀着感恩的心啊，看到两种动力。第十三节说，天主在我们内工作啊，就叫 worker in 啊，在里面。那我们愿意做呢啊，是 work out， 就是外在的一个行为。这一切都是为啊光荣赞美天主啊，所以这两种动力啊。好，那天主在我们里面去用力，我们的顺服呢，就是帮助天主啊，或和天恩同配合，透过外在努力来成就我们自己的得救，也成就啊别人的得救啊。别人能够得救，一方面天主恩同的推动，另一方面也需要我们去服传啊，我们要跟他合作啊。所以天主要人和他合作啊，一方面有天主大能运行，另一方面也是人啊人的立志行事。那天主不希望我们成为一个啊，一种被动的人啊，或者成为一个机器人啊，被动的去做事，而是一个心甘情愿的人啊，来做天主心意。当然，天主可以完全控制我们，但是他给了我们一个礼物，就是自由啊，希望我们心甘情愿去做，并且呢，不但心甘情愿，还要努力去做啊，努力成就天主的善意啊，这一切是我们的意愿，也是啊天主的意愿。你看，我们要力行来成就啊天主的善意啊，啊，这是一个崇高的目标了啊，为爱天主而去做。好，那接下来呢，这个那具体怎么做呢？保禄又说了啊，具体要怎么做啊？就是在一切事上啊，不可抱怨，不可争论啊。我们请啊姐妹来读一读啊，14、15、16节。
奉主的名读经，你们做一切事，总不可抱怨，也不可争论，好使你们成为无可指摘和存疑的，在乖僻败坏的世代中，做天主无暇的子女。在世人中，你们应放光明，有如宇宙间的明星，将生命的话显耀出来，使我到基督的日子有可自夸的，那我就没有白跑，也没有徒劳。天主圣言，
感谢天主。好，那有了前面的这些教导啊， 具体要怎么做啊？这个第十四节就是要怎么？第十五节啊，我们慢慢来分析吧哈。就是第十四节不要抱怨啊，就在人前不要抱怨。第十五节呢，你在天主跟前你要保持纯洁啊，然后在众徒跟前啊，就是能够把生命的话显扬出来啊。这三点啊，就是在人前、在天主前啊、在众徒前啊，这是具体的牧灵指导。那我们首先来看在人前啊，在人前就是不可抱怨、不可争论啊，也不可抱怨人，也不可抱怨天主啊，这个不可争论啊，因为很多时候抱怨怨是怨天尤人啊啊，这个先抱怨人，后来又抱怨天主啊，也都有可能。做一切事不要抱怨，这个啊好事坏事多做了少做了、啊、都不要去抱怨，不要认为自己吃了亏啊，为天主所做的不吃亏啊，也不要争论，谦卑忍耐，反而呢会成就天主的胜利。所以你看，人发怨言呢、啊，很多时候是因为对天主啊对现状不满，这表明呢他还没有学会完全的服从。如果真的去服从了，就不会为自己选择环境啊，我非要什么条件才去服从天主啊。所以当一个人，我们基督徒啊，遇到不合理待遇的时候啊，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啊，宽恕啊，包容，为他们祈祷啊。我们也会看到对天主有信心人呢，一定不会怨言的啊，他会在一切环境中感恩的啊。那争论的问题都是因为会常常坚持自己的意见，不接受别人的意见才会争论，才会抱怨。也因此呢啊，我们要在一切事上啊怀着信德来生活啊，这是保罗对我们的劝勉啊。好，那第十五节说，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啊，对人不可争论啊，那在天主跟前呢，这个成为无可指摘的啊，就是不管是白天晚上，不管有人没人啊，我们要这个成为无可指摘的啊，就是啊圣徒了啊，做到啊，我们相信天主会看得见啊。便是在这个乖僻败坏的时代啊，什么叫乖僻败坏呢？就是不明白真理或曲解真理啊，让人不能分辨是非啊。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要做天主无瑕的子女啊。那具体来说的话啊，那这个作为基督徒在世上就不能随从啊世俗而生活，你要随从真理而生活。基督徒应该是常常纯洁的啊，明亮的啊，像明星一样啊。所以这个我们每个人啊都是明星啊，我们这个是教会的明星啊，我们不是什么歌星影星啊，而是教会的明星。其实咱们教会很多的明星啊，就是圣人圣女啊，小德兰啊，方济格呀，奥斯定啊，这都是宇宙间的明星啊，圣德的明星啊。所以我们做基督徒要想当明星的话，要当一个圣德的明星啊，然后为主而发光。其实我们也真的是啊，我们本来就是地上的盐，世上的光啊，让人看的啊。因为当人看见基督的时候啊，看见基督徒好榜样的时候，才能够更深的去啊认识耶稣基督啊。这是第十五节啊，然后十六节说呀，你这样的话，你把生命的话这个显耀出来。你把这个生命的话显示出来，那对保罗来说，对众徒来说啊，就没有徒劳啊，也没有白跑啊。这个生命的话就是福音了啊，就是生命之言啊，就是生命的真理了。这些话呢都记载在圣经里面啊，所以这个我们一个基督徒能够生活出来啊，都是靠天主的话啊，读天主的话，把天主的话种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我们才能够活出来。所以呢，传福音者啊，所有的牧者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讲圣经，让教们听道理啊，把听的话 根植在他们的心中。当这个生命的话在教门的生命中运行的时候，他行事为人才能够光荣天主，才能够把他的生命彰显出来。因此呢，作为我们传福音者来说，我们自己来说，我们都应该活出基督的福音。这样的话，我们也不会白白徒劳啊，那个传福音者也不会白跑啊，让他们能够得到一种安慰啊。就像我经常办学习班讲道理一样啊，我说弟兄姐妹们这个你们我有没有白讲就看你们有没有好好生活了这个如果你们都把我所讲的道理生活出来了那我就没有白跑我也没有白讲这个我们呢也会光荣天主求天主降福我们的教会降福每一个人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办这个男教友学习班，过年的时候吧在这个一个堂区办学习班，然后这教们这弟兄们都来听道理了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们有没有白听，有没有白学你们的妻子会知道这个你生命有没有改变他们就会给我反应过来同样的也是作为弟兄姐妹也是，如果姐妹来听道理了有没有听进去，生命有没有改变，那她的丈夫最清楚了所以让我们每个人不论讲道理的听道理的都不白跑都不白来都能够把道理学在心中，造就我们的生命。那我也希望咱们这几天学习真的能够帮助我们。好，那时间关系我们就在这里休息15分钟我们一会儿再学17到30节。